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新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欣。最近的月欣也是跟你一样，常常的去读启示录，反反复复的读。那我发现当中的信息呢，真的带给我很大的震撼。上帝的话语是这样的，有能力激励我们的心。我希望呢，当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在这30课里面一同研读启示录的内容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上一课呢，第7课我们讲过七灵和圣灵在启示录里面的关系哈。那么上一次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七灵其实呢就是一位的圣灵加上六个圣灵的特征，六个圣灵代表的属性。那么我们上一次呢，我们也思想过在启示录当中的圣灵观是怎么样的，圣灵的工作，他要创造万有，建立百姓，他参与在这两方面的工作当中，他也启示末世的事件。那圣灵的属性呢，在启示录里面呢特别强调到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那一个方面。那我们也稍微的思想过启示录当中啊，约翰他的三一神观，谈过圣父和圣子的关系，圣子和圣灵的关系，还有圣灵跟教会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呢，对于这一方面的信息呢，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再多的去读。那如果你在听课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读经文的里面呢，你发现有一些的疑问呢，月欣是非常非常的欢迎的。那么不要客气，来信跟我交流吧。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8课了，那我们会谈一谈第4章。那么我们进入第4章之前呢，我们先花一点的时间呢，来谈一谈关于天启文学的其中一种的特色。两月之间呢，出现了很多的天启文学，我们在导论的部分呢已经讨论过了。那么天启文学的背后呢，其实有一种的理念，是一种很典型的正邪的理念。那当然是犹太民族站在正的一方，他们必然会得救的，而抵挡的势力呢，自然属于邪的一方，结局就是灭亡。启示文学呢，就有这样的一种正邪的理念，正邪的特征，借此呢，可以带给读者，也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带给他们安慰和盼望。那启示录呢，当然也是属于天启文学，不过呢，启示录跟两约之间的天启文学有很大的分别，因为呢，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翰先来责备教会。原来呢，先要接受审判的不是敌人，而是教会自己。不错，四章到五章呢，是描绘出一幅得胜的图画，带给读者很大的安慰和盼望。但是呢，约翰同时发出一个挑战，到底教会是属于得胜的一方，还是失败的一方呢？这是个很震撼的一个挑战。教会的确是在受苦，但是呢，这并不必然表示教会就在正的一方，教会也需要先省察自己。第二章到第三章是基督给七个教会的谕旨，教会收到以后有没有悔改的心和行动呢？如果没有的话，那第四章第五章还有之后的信息，对于教会来说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弟兄姊妹，这是启示录给我们一个很严正的一个挑战，求主给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如果我们也犯了第二章到第三章所提到的罪和软弱，求主真的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悔改， 以至于我们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以至于我们能够领受第四章以后的信息。让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同心的祷告。主啊，我们恭敬的、谦卑的俯伏在你的面前向你祷告。主啊，愿你的话语正中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我们有软弱的地方，求圣灵真的提醒我们、责备我们。主啊，也给我们一个谦卑、求赦免、悔改的这样的一颗心，以至于我们能够得蒙你的赦免，我们也能够领受你给我们宝贵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把以下我们学习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第二章到第三章，我们知道了是约翰奉命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那当时的时代背景呢？罗马皇帝对于信徒的逼迫是越演越烈了，逼迫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已经从罗马城扩散到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了。所以呢，约翰的信可以说是成为教会的提醒和安慰。接着的第四章到第五章，诶，这个镜头转了，从地上转到天上，描绘到天上的景象。约翰呢，是要带领我们的目光，要我们的眼光校正焦点，转眼仰望在天上坐宝座的那一位。启示录的四章开始一节到二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约翰是被圣灵感动上去领受将来以后必成的事。那他经验到以西结先知的经验啊，他们两个人所经历的是非常的相似的。我们可以参考以西结书的37章1节，还有3章14节8章3节。约翰带领我们看到启示录的焦点，这个焦点呢，就是坐宝座的那一位。宝座的意象是非常重要的，而宝座的意象呢，对于当时的信徒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旧约先知书里面呢，就记载过不少有关于宝座的意象。那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了以赛亚书6章1节到5节，以赛亚书6章1节到5节，以西结书的1章4节到28节，以西结书1章4节到28节，还有但以理书7章9节到14节，但以理书7章9节到14节。宝座这个词呢，在整卷的启示录里面呢，出现了40多次，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我们一定要留意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启示录的第4章3节到4节，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那这两节的经文就描述了在天上敬拜的景象。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景象呢，和当时罗马宫廷的敬拜的形式是一模一样的。罗马君王就是这样的坐在宝座上，宝座的周围有一些的侧室围绕着。启示录的4章10节，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这个景象呢，也正正是当时各地的小皇帝朝见罗马皇帝的景象，是一模一样的。然后第4章11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考古学家呢发掘出窦弥先的钱币，发现钱币上就有这句话。那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读者听到启示录四章这幅敬拜的图画的时候，他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都以为约翰所描述的是罗马皇帝，因为那个敬拜的环境，种种的细节都是当时敬拜罗马皇帝的很典型的模式。但是继续的听下去，才发现原来约翰所讲的乃是独一的真神。他们的心是何等的震撼，坐在宝座上真正掌权的原来不是罗马皇帝，而是他们所敬拜的神。哇，这一点呢，对于当时处在压力逼迫底下的神的子民来说，不单单是震撼，更是莫大的安慰。约翰呢，是用当时信徒所熟悉的敬拜罗马皇帝的礼仪来带出启示录的中心，而且提醒信徒，当仰望的不是地上的势力，不是地上的政权，而是坐宝座的上帝。弟兄姊妹，当我们身处在这个弯曲薄谬的时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不会迷失了方向呢？约翰真声是要提醒我们要仰望坐宝座的那一位。人类的历史经历过改朝换代，似乎改变是世间事物的一个定律，但是坐宝座的那一位却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我们想起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举国悲伤，不知道何去何从。在这种的情况当中，先知以赛亚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候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以西结先知他在被掳的行列当中，他以为上帝已经离弃了他的子民了，但是先知同样的他在被掳之地看见宝座的意象，在以西结书的一章二十六节里面提到的。新约的使徒约翰，他被放逐到荒芜的拔摩岛上，本来呢是一个非常荒芜的一个岛，什么都没有，信徒又受逼迫，教会又有软弱，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看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看见坐宝座的那一位。弟兄姊妹，你的眼目所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一切都要过去的，我们在地上的生命也是有限的，很短暂的。但是当我们定睛仰望在天上的宝座，我们就懂得如何活在此时此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立志，以我们有限的生命投资在那永恒的国度当中。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欣。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到启示录的第四章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四章的第三节，约翰的描述那宝座，坐宝座的是怎么样的。他说，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约翰用了一种很特别的颜色来描绘坐宝座的那一位。碧玉、红宝石、绿宝石的颜色，其实呢就是旧约大祭司胸牌上宝石的颜色。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三十九章十节到十三节，出埃及记三十九章十节到十三节。这些的色彩呢也是新耶路撒冷城城墙的颜色。那我们可以快点的翻到启示录的最后的部分，21章11节。这种的颜色呢是属天的色彩， 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其实他没有看清楚坐宝座的那位他的庐山真面目，他只能够看见上帝所发出的光彩。那当中呢，经文提到呢，有红围着宝座，彩虹是上帝和挪亚立约的记号，见证着他的荣耀和信实，也提醒上帝的子民，他们所相信的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挪亚时代，上帝和挪亚立约，救挪亚一家脱离洪水的审判。在末世的日子，上帝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也跟我们立了约，这一次立的是新约，救我们脱离审判的火。彩虹呢，是来纪念方舟以后上帝和人立约，而旧约大祭司胸牌上宝石的颜色，新耶路撒冷城墙根基的颜色，其实呢，都呼应着旧约里面上帝同在的象征，至圣所，是指向至圣所。接着呢，约翰呢也描绘了天上景象另外的一些的细节。四章四节里面提到有24位长老哈，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解经家对于这24位长老的身份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24位长老常常和四活物一起出现的，那他们有一些的工作，那他们会坐王坐宝座，四章四节里面提到的。另外呢，他们也敬拜坐宝座的那一位，第四章、第五章、第十一章都提到。还有呢，五章八节提到呢，这24位长老他们会献香，献上这个香。另外呢，他们所做的工作包括了解释一些的现象，还有呢，他们在审判当中也有参与的。那我们只能够说呢，这24位长老是天上的活物，同时呢，他们和地上的信徒一样，有君王和祭司的职分。约翰在四章五节也提到呢，从宝座当中发出闪电、声音、雷轰。第一代的读者呢，他们很熟悉旧约的，所以呢，他们必然会联想起摩西在西乃山上的经历。在出埃及记19章16节到18节，出埃及记19章16节到18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战。是的，在那位荣耀的圣洁的坐宝座的面前，谁不恐惧战惊呢？如同以赛亚先知他看见天上的宝座这个意象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我们记得在以赛亚书的6章5节，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在当时呢，就有一个撒拉弗就飞到先知的跟前，从坛上取下红炭沾他的口，然后说，看了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约翰在他其他的作品当中呢，也刻画过上帝的荣耀和圣洁。约翰福音1章18节，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约翰福音是以上帝是光来描绘上帝的圣洁。那单单在第1章1节到14节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啊，约翰福音光这个字呢就已经出现了10次这么多。是的，我们想一想，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有谁能够在荣耀圣洁的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呢？弟兄姊妹，当约翰带我们看到天上那荣耀的景象的时候，让我们立志过圣洁的、得胜的生活，预备好自己，迎接我们的主。宝座的面前、宝座的周围还有什么呢？ 那我们上一课讲过了，有圣灵，四章五节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波以海，启示录的四章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波以海，如同水晶。水晶呢，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十八节呢，是象征光明的。在二十二章一节，约翰又用水晶来形容生命水的河。那这是一个很灿烂的、很荣耀的一个景象。启示录的四章六节到十一节这一段经文呢，就描述宝座前的敬拜。我们先看启示录四章的六节到七节。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的脸分别像狮子、牛犊、人、飞鹰。那我们想象之下呢，就觉得哎呀，好像呢很特别啊，甚至呢有一点的奇怪。不过呢，这些的形象对于当时第一代的读者来说呢，也是一点都不陌生的。以西结书的第一章提到，先知在圣灵的感动底下，看见异象当中有四活物。那么请你翻开以西结书的第一章，旧约以西结书的第一章，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十节。经文说，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边各有狮子的脸，左边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以西结先知呢，就曾经描绘他在异象当中看见的四活物的模样。那所以呢，约翰他所写的跟旧约呢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四个活物一同敬拜坐宝座的那一位，他们昼夜不住的赞美。启示录四章八节，他们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透过约翰的笔，我们有机会看一下天上的敬拜的景象，我们的心也俯伏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心口一致的赞美：圣哉，圣哉，圣哉。月心呢，在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呢，有时候在崇拜里面也会唱一首叫做《圣哉，圣哉，圣哉》的诗歌啊，非常的能够引导我们的心去敬拜我们的主。那下一次呢，如果你也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呢，让我们也一起去温习一下我们在启示录当中读到的在天上敬拜的景象，以至于我们的心呢更加的谦卑的集中的来敬拜我们的主。天上敬拜的景象是不是触动你的心呢？有一位的学者呢，他就提到说，敬拜是受造之物对造物主所能表达最深的感情。那这句话比较长一点，月信再重复一遍：敬拜是受造之物对造物主所能表达最深的感情。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呢？我就想到，真的，当约翰被圣灵感动，他看见天上的异象的时候，他听到的第一个声音，他耳朵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受造之物向造物主的敬拜的声音。其实我们看一下我们周围的大自然，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万物都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有声无声的敬拜主。也就像诗篇十九篇里面所提到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受造之物，我们受造的目的正是为了敬拜上帝。到底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敬拜的生命呢？宝座前的敬拜呢，对我们有两方面的提醒，对我们的敬拜呢，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反思。第一方面的反思就是我们要认识上帝的身份。四活物敬拜上帝，因为他们认识上帝的身份。 上帝就是那一位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当你在敬拜的时候，是不是也认识到上帝的身份，以至于你忠心地俯伏在主的面前，如同似活物一样，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位主呢？第二方面的反思，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工作。我们看启示录的四章十节到十一节，那24位长老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留意一下这24位长老他们的敬拜的内容，他们很认识上帝的工作。经文特别的提到上帝在创造方面的工作。其实呢，我们看旧约的诗篇呢，就发现诗人有很多这样的作品，都是他们看见上帝的创造，很忠心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发出赞美。月心记得呢，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圣约的老师呢叫我们多多的思想启示录里面的敬拜，真的很有意思。反省一下我们今天的敬拜是不是流于习惯呢，流于表面呢，我们敬拜的态度是不是蒙上帝的悦纳呢？我们是因着认识上帝的身份工作而敬拜他吗？还是糊里糊涂的都习惯这样的敬拜呢？我就去跟大家一起唱诗吧，祷告吧。天上的敬拜呢，给每一个不敬拜或者不真心敬拜的信徒，可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我们看一下24位长老他们敬拜的态度，启示录的四章十节，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约翰带领我们从天上的角度来看地上的事物，地上有迫害，有艰难，但是当我们注目天上，我们就能够看到宝座上坐着荣耀的创造主，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